的内在生活的系列是讲到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十八节到二十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好，谢谢。我们上一次讲这一段经文还没讲完，所以今天继续讲。好，就是讲到说，神说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好，那神就是告诉我们，他做工的法则呢，是我们要先发动，我们祷告他就做工，我们不祷告他就不做工。好，那我们这里不翻掉，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三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三节。
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
好，谢谢。这里呢，你看见但以理他说他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就说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呢讲到说他们被掳七十年就满足了日子，七十年就要这个被掳就满足了日子，应该要归回。那但以理他就怎么，他是不是这样啊？好高兴啊，七十年满了，可以归回。他不是，他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好，也就是说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需要我们借着祷告让他的应许成就。很多人不明白，以为反正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嘛，那他就会做了嘛。不是，需要你恳求，需要你的祷告。有些人说我主已经有应许我要医治我的病，然后他就很快乐的过日子就好了。不是的，主应许你，主给你话要医治你的病，那你就要好好祷告。主应许你要给你预备另一半，或者主给你话说主要呼召你出来要服侍主，这些神给你的话，你需要就开始好好的为这个祷告，让这些话成就在你身上。有些人说主给我话，主给也给我异梦异象，有一天主要我将来在中国大陆，在那里为他传道，我也看见我自己站在中国大陆的哪一省在那传道。好，然后呢你发现他以后过的日子就跟平常的基督徒一样，那主的应许怎么成就在你身上？主如果给你话要做什么工在你身上，你就需要祷告，好好的一直祷告到主成就在你身上。那么不是等着忽然间医治就临到。好，那我们需要明白神做工的法则，是我们在地上所捆绑他在天上就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他在天上就释放。好，所以我们要做，我们要祷告非常重要。好，那借着祷告使我们来跟神联合，使我们去经历神统管万有，神治理全地的那个全能，他的权柄，神让我们去分享他的权柄。好，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讲说教会是他的身体，耶稣基督为着教会做万有之首。好，他做万，为着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教会也是万有之首。神要我们知道我们做万有之首怎么来治理这个万有，管理这个万有，借着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另外 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这里的17到19节哈，你们抄下来回去自己看，我们今天就不看了哈。就是说，你看但以理，他一知道神应许70年被掳的日子满足，他怎么祷告？他的祷告都不是说主啊，你看这些百姓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他祷告就说主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实在得罪你，求你对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样祷告，好。所以我有时候听到有些人祷告，例如说有的弟兄祷告说，主啊，求你兴起弟兄来，主啊，叫他们怎样怎样。奇怪，你也是弟兄啊，你应该祷告主叫我们怎样怎样，主啊，叫弟兄，叫他们不要不冷不热，叫他们要火热的爱你。我说应该祷告主叫我们要火热的爱你。好，所以一个祷告的人，他要以自己就是跟你所代祷人是一起的在那里祷告。好，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19章这个地方。好，我们回到这地方，这里讲到说，神给他的百姓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地上要捆绑什么？我上次有讲啊，捆绑什么？捆绑撒旦，捆绑魔鬼一切的作为，要释放什么？释放人脱离撒旦的辖制，释放人脱离魔鬼的迷惑，好，释放人脱离撒旦的捆绑，这是神给他百姓在地上很重要的工作。那在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主耶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就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那今天呢，这位复活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我们在地上也是要捆绑魔鬼一切的作为，然后释放人脱离仇敌的辖制。我前些日子到欧洲去，去带领一些聚会，有一位姊妹，我们有一天，他们我们几个人哈，就一起，他们带我一起去一个山上，哈，所以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好，在瑞士，很美丽的地方。那我们到了山上呢，我们是坐一种这样，好像那种很像小火车那样上去的，然后下来的时候要坐那个电缆车，哈，这样，然后我们就进去了，有一个太太就要过来，她一看到电缆车哦，就啊啊，就在一直尖叫，然后我们就想说怎么啦，我们就过去把她扶进来哦，然后她就一直到啊，好可怕，好可怕，就这样一直尖叫，好，然后我们就赶快抱着她，说那有人要拿椅子给她坐，哎不行啊，太可怕，太可怕，就一直这样。好，那个只坐了一段，那下一段是坐另外一种的电缆车，是4个人一个小车子的哈电缆车，那就我们就4个人坐在里面，然后他就说啊，好可怕，好可怕。后来旁边有那个一个妈妈就把手要扶起来哈，要她举起手来赞美嘛哈，那她手根本举不起来哈。后来我就跟她讲，我就说，那个是一个仇敌的捆绑。他说不是，我有惧高症啊，我就是很害怕高啊。我说那是一个仇敌的瑕疵。我说你不需要永远都不能坐电缆车。他说我不敢坐电缆车的。我说你不需要不敢坐电缆车的，你是神的儿女，你可以自由的坐电缆车的，你不需要被仇敌捆绑瑕疵的。好，我说我就说你开口赞美耶稣，你开口赞美耶稣，你一定要得释放的。然后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这个魔鬼离开他，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斥责这个仇敌出去。好，这样。然后我说你就跟着我讲，跟着我讲哈。然后他就开始也开口，因为这个姊妹她也已经听了一些录音带，有开始去操练一个内在生活哈，所以她就比较听话哈。那她就愿意照着这样做哈。然后就看赞美耶稣，赞美耶稣。那可是那个电缆车有时就会咚咚一下，她就咚咚一下的时候，她就啊，就这样，好像那个下面火要烧上来似的这样子。好，那 我就跟他讲说，你就开口赞美主，赞美主。然后他就开始赞美主，赞美主。我说举起手来，举起手来哈。一个姊妹跟我两个就来帮助他哈，就是举起手来赞美耶稣，说告诉主，告诉魔鬼，我不怕哈，魔鬼你出去吧哈哈。主耶稣已经释放我的自由了哈，耶稣的宝血在我的身上哈，我不怕高，奉主耶稣的名斥责你这魔鬼出去哈。就这样开始赞美，赞美，赞美，赞美以后，后来他手就越举可以越高，越举越高越高，然后那个电缆车在咚咚的时候，他就啊的小声，然后来在咚咚的时候就不怕了。到我们要下来之前，已经那个仇敌出去了，已经好了，就可以这样赞美赞美都好了。等到我们下了那个电缆车以后，然后他就说，哎呀，感谢主，我今天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是一个仇敌的瑕疵。然后他就说，我现在整个人就觉得里面觉得松了，松了，你知道吗？仇敌的瑕疵常常让你很紧很紧，一个闷或者紧，一个捆绑。他说我现在松了，整个快乐了。那神借着这件事给他的女儿看见那个灵界仇敌的真实性，也看见神权柄的真实性。那他的女儿后来再接着跟我们一起去聚会，那女儿就发现说，哎，我真的我里面也有捆绑，也有仇敌的瑕疵。她就愿意承认，哎，他女儿确实是有，可是以前本来不知道也不肯承认。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个在灵界里面，仇敌是很真实的，有很多。你不要觉得我生来就是一个惧高症，我生来就是一个忧郁的人，哈，我天生就是怎么样，我这个人就家庭背景就是比较怎么样。神说，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所以基督徒们，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借着祷告常常的释放人。但是除非你自己越多的去在你里面不要去捆绑人，一方面我们里面不要有捆绑，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里面不要有捆绑。什么会捆绑我们？我上次讲了，我们那个不饶恕，对不对？好，我们那个苦读，那会捆绑我们。好，那还有我们被一些不好的习性习惯所捆绑啊，有的被烟被酒哈啊，或者被一个很坏的脾气，非常容易发脾气啊，或者被忧郁所捆绑啊啊。我听到他们说，这个全美国哈，有一种药是最畅销的，就是那个 depression 的药啊，就是那个沮丧的药是卖的最多的。为什么？工作压力大，在现代的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的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都很大。好，那可是呢，我发现在我们教会里面，那个 depression 是最好得释放和医治的。当中很多人都是有那个沮丧的忧郁病，都得了释放了，得医治了，这是最好医治的。好，如果你愿意好好来参加聚会，你照着所教导去做，好，但是最好得医治的。那过内在生活，你不知不觉这些东西都一直被清理，被清除干净。好，那我们会沮丧，会 depress，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骄傲了，啊，我们越骄傲，站得很高，我们的压力就越大，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高的人，常常都觉得天花板太低。一个小孩子，他不会觉得天花板低的，因为他就很矮嘛，他很谦卑嘛，所以他这个哪里都很好过生活。但很高的，他永远都觉得这天花板压力太大了，使我不能呼吸。我们的里面也是这样，常常里面很高，你永远都觉得压力大。谁都可以给你压力，办公室给你压力，教会给你压力，同工给你压力，信息给你压力。可是如果我们柔软低下，你就觉得，哎呀， 很舒畅。那所以我们会容易沮丧忧郁，很多时候就是我的那个高傲的己受到了挫折，受到挫折，受到威胁。那你如果越没有己，你就不会受威胁嘛，对不对？那永远要都争第一名的，他压力很大，第二名的人一直在追赶我，对不对？我们如果不去跟人家比较，我永远的为神而读书，那我就不需要有这些压力了。我都为神而读嘛，我只要主你帮助我，我尽力而读，我把结果就交给神，你就没有压力了嘛。好，所以你知道那个 depress 那个常常是因为我们那个老自己很强。好，特别是从小比较没有受到挫折的父母常常顺着他的，好，那他就在人生的道路上他经不起挫折，经不起好像他的心意没办法达成，他受不了这个挫折，所以就会沮丧。好，所以我们就是讲到说，我们要释放人很重要的，我们里面自己要常常清理干净，我们里面不要有捆绑，你就有全能去释放人。好，那另外我们不饶恕一个人，我们就里面在捆绑住这个人。好像有一个姊妹，好，她的先生真的对她真的是很可怕的无理。好，那我们众人都非常的同情她。那这个姊妹她可以选择一直的恨她先生，因为她先生是信佛的，好，而且信到非常迷的地步，迷到就是也不想工作要去出家，好，也不要太太不要孩子，他就要去出家。好，那然后不准太太讲一句耶稣。好，所以那个你对这个先生，他等于对这个家就是这么没有感情，然后就是只是要去出家去当和尚。好，那这个对太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可是这个姊妹她更多的追求主，她就明白说，她的里面如果不饶恕先生的话，她就会捆绑住先生。好，所以她就跟主讲，主啊，我愿意饶恕我的先生，我不要捆绑他，我要释放他，我要释放他，那魔鬼才不会在他身上那么大的权势。好，那我们释放他，神就可以做工在他身上，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就释放。所以这个姊妹真的，她从明白神的真理以后，她就开始真的不要再去恨她先生，或者这个气她先生，哈啊，定睛在她先生身上，她就不再这样了。好，那当她这样以后呢，她的心态对了，多多的去注视主，多多的为先生祝福。那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跟这样的人你要一直祝福他是很不容易的。好，那可是当他一直这样做以后，我不知道隔多久，大概隔一年还隔多久，他的先生开始改变了，开始会感受到亏欠太太，非常的亏欠太太。好，然后忽然好像整个人从迷惑醒悟，说这些年我实在太亏欠你，幸好有你这么好的太太忍耐我，没有跟我离婚。好，那所以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很讨厌旁边的这个人，好，然后就一直希望他改变，一直希望他改变，如果你对你的青少年的孩子也是，好，总是希望他改变，然后就觉得看到他就有气，那副死样子，好，每天就那副死样子就很气，很多父母都觉得青少年很那个样子的。好，可是你越这样气他，你就捆绑住他，你要用爱的眼光去看他，主，他是你所赐给我的最好的产业。好，他今天会这样一定是我亏欠他，所以主，我要释放他，我要释放他，我要祝福他，你常常为他这样，那个仇敌就不会一直辖制他，那个反叛的灵不会那么强的辖制他，有时候不是那么快，你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样，然后去祝福他，主就会做工在他们身上。好，那所以讲到我们要在地上，我们的里面要去释放人， 今天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借着祷告常常求主释放他，求主释放他，求主祝福他。好，那我昨天晚上跟青少年在一起非常的快乐，我就主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因为我一直很想知道他们的心理的冤屈是什么。好，为什么会他们常常就是一副那么谁都不服谁都不想听这样子，那么反叛这样。那昨天晚上主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他们一个一个把他们心里的话讲出来，就是到底对父母的什么不满，一个一个讲出来。那讲完以后我就说我们一起祷告。好，那我说好不好，我们每一位来为你的父母祝福，好，因为你的父母他们实在是爱你们，只是爱错了，好，那爱错了方法，以至于爱的让你们受那么多伤害，好，那可是他们心动机是好，是爱你们的，好，我们来为他们祝福。好，那然后我说我会找个时间，回来找个时间把这些父母都召聚在一起，告诉他们怎么样来爱孩子。好，那然后结果我们一起祷告，那我说好不好，尽量每一个可以开口祷告一两句哈，就真的一个一个这样开口祷告啊。而且他们祷告什么，主耶稣，我谢谢你，给我父母，虽然就说有些人甚至没有爸妈，所以我为着我有爸爸妈妈我感谢你。好，那另外有的祷告说，主耶稣，求你让我的爸爸妈妈那一天有能听的耳，可以听进江牧师所教导的。我就觉得主太奇妙，这以前岂不是大人所祷告的吗？都是父母为孩子所祷告，就现在是孩子的祷告。那我很希望做一个 peacemaker， 好，我就是要让父母跟孩子中间的隔断的墙可以拆毁，可以成就他们当中的和睦，其中的和睦。好，那昨天在祷告的时候，我里面就好想去抱每一个孩子。好，我觉得真的是父母哈的那个老自己，如果不被破碎哈，那个老自己如果不真实的愿意下来，没有地位下那个宝座哈，真的一举一动都很容易伤害孩子。好，那所以不管你给他读多少圣经，如果我们的老自己不是下来去追求主，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祝福你的孩子，你没有办法给他那个真实对他有建造的爱。常常你的爱都是带给他瑕疵，带给他伤害。那所以他们到青少年整天就在盘算，希望到快点到十八岁我就可以离开家，我就可以离开家。然后说我赚的一毛钱都不会给我妈妈的。那你会发现有些孩子脾气这么大这么凶，为什么？你就知道一定是他父母常常对他很凶，所以那个脾气都是从父母这样传下来。那所以追求主何等重要，我就劝我们当中的做妈妈的，你不要整天一直抱着你的孩子，让先生去听到就好，我在后面抱孩子，或者先生就我来抱孩子你去听到，其实不是他有爱心啊，只是他想跟孩子玩啊，是吧？可是如果父母没有好好的追求主啊，那你不赶快让神的话充满在你的里面，以至于有神的智慧爱心来教你的孩子，你会发现孩子长得很快，等到他渐渐长大了以后，真的需要你来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头脑都空空的，你没话跟他讲，因为你没有神的话也没有神的智慧，遇到这个事你也不知该怎么回答怎么处理，你也没有从神来的那个生命的江河涌流来跟孩子教导供应他，因为里面的生命很贫穷，很贫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爱你的孩子，你自己好好追求主是太重要，你需要好好的让神的话丰丰富富充满在你的里面，你需要更 得着主的同在，真实的那么丰富，好让你有智慧来带领你的孩子。好，那我们接着就是讲到说，这里讲到神，接着我就是讲到说，我们要在地上释放人，释放人很需要我的里面是释放的。如果我里面常常捆绑，我们需要先祷告，求主释放我，释放我。好，那我们里面会有一些捆绑，常常是因为我们不饶恕别人，因为我们不愿意下来，好，我们不愿服下来，以至于我们里面就有捆绑。那这些我们需要先做，先常常在主面前呼求主，呼求主，好，主我，你可以用意志来呼求主，主我要做你自由的儿女，是个自由的，是个光明的儿女，没有一点黑暗在我的里面。我不需要被辖制的。好，那这样子当我们祷告起来就更有全能。所以我上一次讲到那个灵界的真实性，那个仇敌在我的里面毫无所有，我们就越能够有全能的去释放别人去祷告。上次我讲到贪心了，好，就是说在我们里面那个仇敌的性格不要有一点在我们里面。好，例如仇敌就是贪嘛，头提就贪婪，所以贪婪与拜偶像一样。好像有些基督徒哦，如果那个写自由奉献，无论吃饭无论特会，好，而说自由奉献，他就觉得自由奉献的意思就是白吃白喝，自由奉献的意思就是不用钱。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解释，他不知道为什么教会要自由奉献，那个自由奉献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让有些没有钱的人只因为规定要你要来特会报名费要多少钱，或者你吃饭要多少钱，因为要规定一个钱以至于他不能来参加特会。所以自由奉献是为那些贫穷的没钱的，不会因着没钱就不能来赴神的宴席，知道吗？自由奉献不是等于不要钱。好，那像我们书房里面那个写照说建议为工本费奉献，好，那个为什么这样？因为教会不是盈利事业，好，教会不是盈利事业，所以不能说卖多少钱，所以才说你就建议奉献多少钱，是这样。事实上其实本来就是写自由奉献，根本不用写建议多少钱，只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录音带啦、书都是自由奉献，这自由奉献就是不用钱，所以都可以拿。好，那可是那个录音有很多的成本的，你知道吗？那个是 TDK 90分钟的，好，那个是要买很多录音机来 copy， 那 copy machine 一台要1500块的，好，1500块那么多台，这样一直拷贝，那会折旧的，需要再买新的来代替，所以需要收那个工本费来付这些钱。录音带的 label 需要钱的，录音带盒子的外面那些纸那些都是要钱的。好，那还有比如说录错的那些作废的就是没了。好，那所以有很多的那些开支是人所不知道的，那还需要有人来管理这些存货，然后来弄这些，然后去寄、去运、去寄，这些都不算钱的。但是教会现在也雇人来做这些，所以都需要给他们薪水的。好，那我只是在讲到，就是说基督徒有时候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明白，在我们里面如果常常有一个贪小便宜，好，只要没有规定什么我就当作是免费，好，那这种都是一种贪心，那仇敌在我们身上就有破口，好，有权势。那我们需要里面仇敌的性情在我们里面都毫无所有，我们就祷告的时候就有权柄有权能。那接着呢就是讲到耶稣接着又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好，他说你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权的责任就是一直的释放人，那捆绑仇敌的作为。那耶稣接着又讲， 可是我再告诉你，还有一个更大的祝福，更有效的方法，就是两个人同心合意，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是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好，二十节他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耶稣有没有在你里面？有，对不对？可是他又特别讲，有两三个人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就他的同在不只在你里面，他在你们中间。所以神喜欢他的儿女聚在一起。好，那这个同心合意非常重要。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十四节，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好，谢谢。借着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结果怎么样呢？带下了圣灵大大的浇灌，五旬节降临。好，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门徒跟他三年多在一起，有没有同心合意？没有，没有，他们没有同心合意。所以你就知道同心合意是不容易的，跟神的儿子住在一起三年多了，还是没办法同心合意。他们常常各有各的意见，而且一个说要坐右边，一个说要坐左边，然后另外其他的就说，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叫你妈妈来关说，就是他们常常在问谁为大。那他们没有办法同心合意，所以你也就知道为什么家庭很不容易，一男一女住在一起要同心合意不太容易。好，但是圣灵有办法。好，你看借着他们同心合意以后，带下圣灵浇灌，圣灵浇灌以后呢，接下来使徒行传你要看看，常常看到同心合意。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四十二节还有四十六节，四二跟四六，第二章
都恒切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好，谢谢。你看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天天有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天天在殿里？他们天天在殿里，没有人说为什么要天天一三五就好了嘛。他们就是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也没有人说为什么要在殿里，为什么要在殿里，他没有，他们就是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在家中拨饼，然后呢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所以你会发现，当他们彼此交接，而不是像现在在北美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是唯我主义很强的，就是我来教会，然后我回家，我的家庭生活都是我的家最重要，然后呢又开始觉得说我们都好孤单，彼此都不熟。他说彼此不熟，好，那大家一起来相聚。他说不行啊，我们家需要聚在一起，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家很重要，我们要有我的家庭生活，我要跟我丈夫、我的孩子、我们我的太太，我们的家庭生活。可是又说很孤单，那孤单你要拨出时间来跟别的家、别人在一起啊。他说没时间，没时间你就不能很孤单了。就是你看他们是天天同心合意的在一起这样交接，是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就是一个大家庭的生活，一个神的大家庭的生活。我们需要这种认识，你才会在神的大家庭中得着保护，得着喂养，得着供应，你就不会那么孤单，只有我们两个。那我们再看第四章二十四节，第四章二十四节，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还有三十一节，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好，那这里呢，他们被逼迫哈，那他们就怎么样？他们被逼迫、被恐吓哈，不准再奉耶稣的名对人讲论哈。那他们就同心合意的来向主祷告。好，那主祷告完了呢，那个聚会地方就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再充满了胆量来讲道。好，有一件事你可以看他们的祷告哈。他们祷告不是祷告说：主啊，求你让这个逼迫停止。有些人祷告：主啊，求主让他们基督徒不再被逼迫。我从来不敢这样祷告，为什么？因为神常常借着逼迫带下复兴，你知道吗？神的儿女不怕逼迫，不怕苦难，怕安逸。只有安逸会吞食神儿女的生命，但是逼迫苦难呢，常常都带来人的警醒，带来人向着神而去，带来人灵性的苏醒，带来圣灵的复兴，教会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些苦难，什么很需要大家，就是你们一家人遇见一些经济上的难处，好，或者儿女有一些特别的不容易，最好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好，那如果爸爸每天回家就是爱看电视，好，就是都没有办法做属灵的头，那就妈妈要带着孩子一起跪下来，同心合意的为爸爸祝福，为爸爸祷告，主就会吸引爸爸。好，最好就是爸爸做头，带着妻子孩子一起的祷告，为他们祷告，好，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个给家的合一带来很大的祝福。好，所以丈夫做丈夫的一定要花这个时间。好，弟兄常常就是要做那个他觉得看得见的果效，所以他总觉得祷告只是这样跟神讲话，这不重要嘛，我来读经，我读经还比较多收获。可是他不知道祷告才是最重要的，你没有祷告你读经也读不懂啊。那你看看哦，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一直讲到他们同心合一祷告，同心合一祷告，可是呢，他们的弟兄姊妹继续的被抓，继续的被锯死，被狮子咬死，他们继续的 被抓受审判被关，是不是神没垂听祷告啊？不是，他们一直同心合一祷告，一直同心合一祷告，虽然他们的弟兄姊妹继续的被关被抓被打被锯死被狮子咬死，可是呢，不知不觉忽然间整个罗马帝国就被翻过来了，被翻过来了，基督教成为国教了。弟兄姊妹，那个同心合意的力量是何等的大，同心合意的祷告不是很短暂的时间，有的很短暂就看出来，有的是你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一直在酝酿酝酿，神一直在围绕，忽然间那个耶利哥城就倒塌了。当他们同心合意的顺服在那里，在那围绕，那个围绕就是一直在祷告嘛，一直在祷告，高大的城墙就倒塌了。所以那个同心合意非常重要。我们以前在新竹哈，有一次我就看见我们在那个博爱街上哈，那我们那时候是在嘉年华大厦的九楼聚会，哈，九楼十楼聚会，然后我们的博爱街上啊，就是我们教堂的的斜对面那个地方，就看见搭起一座台子，就是搭起台子要建庙，要建庙，哈，他们已经那个搭起一个庙来哈，这样，那。我就请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次祷告会为这件事情祷告，求主要捆绑那个邪灵，捆绑不爱接上空的那个邪灵，好，然后求主要捆绑这个庙，让这个庙不可以盖起来，好。然后我们一方面祷告，然后鼓励弟兄姊妹每次经过那个地方就奉主的名捆绑那个庙，这样哈，这样。那经过的时候哈，我看见那个庙的住持哦，那个住持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法，哎，你知道他们很认真的，他从早到晚都坐在那个台子上，然后这样在做法。所以我们一经过的时候就非常的愤恨，奉主耶稣之名要捆绑那个邪灵。好，那这样祷告了，我不知道祷告到底多久，那一年还多久，那个庙就没办法盖起来，他就没有办法盖，香火就不旺，就没办法盖起来。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同心合意的去看见仇敌的作为在那捆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但是我们要经过一个庙，要奉主的名捆绑的时候，我们要求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好，那你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遮盖我，然后你一点都不怕，奉主的名就是来捆绑那个仇敌。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以斯帖记第四章13-17节，以斯帖记621页，旧约两段圣经621页，以斯帖记第四章13-17节。
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此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
好，谢谢。好，我们知道莫迪改他们这时候遭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谕令哈，谕旨哈，就是那个王哈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好，那这个命令是不能更改的，因为已经有那个亚哈随鲁王已经盖印了。好，那可是呢，因为他们这样同心合意的全体的犹太人在那里进食祷告，神做了那么奇妙的工作。好，那么奇妙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在我们等一下再讲，先讲这个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好，那我就是想到说，其实在聚会里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其实使徒行传他们当耶稣复活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最重要的聚会？什么聚会？祷告会。120个人聚在一起，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没有讲道，不需要讲道。好，他们讲道是为了传福音，但是呢，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聚在一起，就是来祷告，祷告到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所以，最重要的聚会是祷告会，你知道吗？可是很多基督徒没有去参加祷告会。我以前去服侍一个教会，他们教会200个人哈，好，那祷告会只有10个人，那10个人都是执事，因为是执事规定要参加祷告会。好，我每次想到这样的事，我心都很难过，因为祷告会是神国的发电厂，是吧？那有些人不去参加祷告会，是因为觉得我家没事啊，我们夫妻蛮相爱的啊，孩子也蛮乖的啊，祷告会都在为别人祷告啊，我们家没事啊，不需要去祷告，不需要去祷告会。你默想，这里讲你默想哈，你默想你没有事，所以不需要来祷告会，反正都是为别人祷告。因为神的家是一个身体，有些人他有患难，他有软弱，他有仇敌的捆绑在他身上，这个家就有破口，你知道吗？你莫想你这样会得祝福的， 我们需要祷告，就是要让那个破口、那个软弱的肢体能够起来。好，那起来，这个身体才刚强。你不可能说，我每次都只是胃不好，我不用管它，只有胃不好，我很快乐，我其他手啊脚都可以过得很快乐。不是，你胃不好，你手脚都软弱的，胃痛，有时候身体都挺不起来的。所以身体是一体的，哪里痛，那个神经都传到全身的。很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互为肢体，这个真理，没有认识到这个真理。那所以呢，他就没有享受到那个身体肢体的丰富相爱跟保护。他好像是个基，他是个基督徒，可是他又像是个孤单的客旅，独来独往，独来教会，独自回去。他不知道要过肢体的生活。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小家，好，那个我们的周报上有小家聚会，小家内在生活的小家，可以帮助你的生命，内在生活的生命有根有基的一直建造起来。好，外周都非常的羡慕你们。可是我们教会，我知道有一些人还没有加入小家的，请你看周报后面，选一个在你家附近的去加入小家。单身的有礼拜五晚上的单身的小家，好，在副堂，教会的副堂，好，其他 couple 都可以选你自己附近的小家去加入。好，那你必须要有个肢体的生活。好，那祷告会，你自己当你家里一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等到家里有需要的时候才来祷告会，请人为你祷告。你应该平常就一直在投资，好，以至于你有需要、有苦难来临的时候，你很能够取用。好，那我感谢主，我们越来越多弟兄姊妹知道祷告会的重要。我们现在祷告会非常多人，好，大家知道祷告的重要。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每一次来聚会可以享受到神同在这么丰富，是因为有人在为你祷告，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祷告，很多团体的祷告，礼拜二四的晨祷会，6:30在这里有晨祷会。如果你常常早上爬不起来，欢迎你来参加晨祷会，帮助你能够爬起来，好好的晨更。好，如果你常常不知道怎么灵修晨更，欢迎你来参加。另外5点钟，早上5点钟，好，135早上5点钟，在我们这里也有一批人在这里，在这里祷告，为一些特别的苦难、不容易的事祷告，欢迎你来参加。那另外我们礼拜一有一群代祷勇士，就是在祷告上特别有负担的，或者有特别有这方面的职事的，好，我们聚在一起为教会的一些个人的难处一个一个的提名代祷。好，所以如果你有特别的难处，好，很不容易告诉别人的，你可以写纸条，好，投在那个奉献箱里面，写代祷勇士收。好，那他们会交给 Rosa， 我们代祷勇士的组长。好，那我们会特别的为这些祷告。所以你是这个家的成员，你知道你非常有福，你知道吗？有一天雅国就说，哇，成为我们教会的肢体真的好有福哦，有这么多人在为你祷告。好，那但是呢，一个渐渐长大的人，他应该是在这个家中可以成为，不是永远都要人家抱他的，而是他可以去服侍别人的。好，所以我们都可以加入这个祷告的行列，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这里说，你默想你在王宫里，好，你好像你没有遭到这个灾祸，好，那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是王后的位分，王后的位分，神就是要我们为现今的机会，可以同心合意的一起来祷告。那你们看见他们祷告了以后结局是怎么样哈？第九章，以斯帖记第9章第1、第2节， 我每次读到这里我都非常的兴奋。我们来看这第一第二节。
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
谢谢。你看神可以做那么奇妙的工作，王的那个戒指都盖上去，这个就是没办法更改的，也就是犹大人稳死的，所有的犹太人稳死的。可是当他们愿意去同心合意的一起的这样祷告，结果呢他说那个，而且神做那么奇妙，就是那一天是仇敌盼望要辖制他们的日子呢，反成了他们可以辖制那些恨他们的人，啊，无人能够抵挡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同心合意的一起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可以使许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所以一个家庭的同心合意非常重要。有些基督徒夫妇不同心，然后儿女跟父母也不同心，所以一家都是基督徒，可是神的能力却没有办法彰显在这个家中，神的祝福也没办法彰显在这个家中，所以这个家就很多的问题，常常的埋怨，无论去买东西，刚买了房子就埋怨买错了，刚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又埋怨买贵了，就是很多的唉声叹息。为什么？因为不同心，夫妇不同心，儿女跟父母也不同心。所以这个同心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每一个家要有家庭礼拜，家庭礼拜去在祷告中最容易使父母跟儿女同心。父母每一天都应该为你的孩子，抱着你的孩子为他祷告祝福，这是你最能够建造在他身上。那同心合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像我们知道那个中东波斯湾的战争，那时候呢要开始陆战的时候，那是非常紧张的，因为那个他们的地下埋了好多的那个地雷，所以美军会死得很惨。可是布希总统呢就宣告全国禁食祷告日，他宣告全国禁食祷告日，这样子要来求告神，就好奇妙，忽然间伊拉克就投降，否则不知要死掉多少的美军呢。所以如果一个领袖带领全体一起跪下来禁食祷告，你知道那力量何等大。在现代的国家，许多国家面临到危险的时候，如果那一国的总统，或者像英国也是，英国的他们也是在遇到仇敌要来攻打的时候，那个英国女王下达全国祷告禁食祷告，哎，神就一个很大的局势的改变，你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执政掌权的懂得来敬畏神，那国就有福了。好，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为弟兄祷告？因为弟兄是每一个家属灵的领袖，每一个弟兄是一个家的领袖，那个头。所以那个属灵的领袖，他懂得举起圣洁的手来为这个家祝福祷告，那个家就蒙福。那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盼望每一个家能够好好的这样子同心合意的祷告，以至于你们家就没有破口。好，那所以属灵的领袖每一个弟兄啊，应该要更释放。好，如果你的个性总是很捆绑，你会发现你的家也都很捆绑。如果那个弟兄的个性很释放，常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常常赞美主，你会发现他的儿女也常常哈利路亚赞美主，妻子也快乐，儿女也快乐，对。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就说他跟他太太的感情都非常的冷淡，好，那好像太太每天都很冷漠这样。后来我就去辅导那个太太，结果那太太跟我讲，我说你为什么对你先生都一点都没有爱啊，很冷漠啊？他说因为他回到家常常的发怨言，他回到家就常常埋怨他的老板，那么就是埋怨他的牧师讲道都没供应。他说我每天都听他的这些怨言，我怎么快乐的起来？所以你知道弟兄多么重要，弟兄影响整个的家，弟兄常常需要释放有笑容，哈利路亚，常常快乐的赞美，你的家就很释放，孩子就很快乐。弟兄如果永远每次都内向，然后带着沉重的脸，比如回到家那个家就愁云惨雾。所以弟兄每次要下班在开车的时候就哈利路亚，把公司的那个工作重担都丢在公司，不要带回家。好，不要常常跟你的太太讲最近很有可能被 lay off， 你的太太承受不起这个压力的。真的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回家常常这样讲，结果他还没被 lay off， 他太太已经得忧郁症要去精神科大夫去看病，真的。所以你不要常常去报坏消息，常常讲信心的话，这对你的太太你的孩子是个建造，是个祝福，比你给他钱花更重要，钱用久了都没什么了，对不对？那但是你的那个属灵的食粮要常常供应，一个弟兄在家中要按时分粮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太太，借着家庭礼拜按时分粮。那最后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8-13节。
九十夜，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
好，谢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约书亚他们在跟仇敌打仗都不在乎他的兵器多少，他们的战术如何，而在乎什么？在乎摩西他们在山上的祷告。我盼望借着这幅图画给我们开一个眼界，今天你的家和不和睦，是不是蒙神祝福，你的孩子如何，都很在乎你的这个做头的人怎么样来祷告。也就是说那个民处一切的战果其实是在隐秘处就已经决定的。那所以你看见说为什么有些布道会有这么多人决志，看讲道也没讲什么嘛，为什么就这么多人决志？那是因为在隐秘处已经很多人在祷告。所以不在乎他的战术他的兵器，就是在乎摩西在山上的祷告。但是呢摩西会累的，就说没有一个属灵的领袖是万能的，都需要有同工，需要有人帮助的。所以呢亚伦跟户尔就在他旁边帮助，摩西的手会疲累会下沉， 好，那约书亚在下面一定好怕摩西的手一下沉，哇，我们又被杀了三个人了。摩西手绝对不能下沉，他只要一下沉，哇，又有两个被杀了，是吧？多么重要！那个祷告是不能放松的。好，那所以呢，那个亚伦跟户尔呢，就来把石头给摩西做，搬一块石头给摩西做。好，然后两手又会发沉，一个腿会酸，一个手会酸。啊，两手呢就一边一个给他扶住他的手，他的手必须高举，他的手必须高举。所以弟兄们，你们那个祷告的手必须高举，你们在家中那个祷告的手不高举，你们家就在一直给仇敌有很多可以攻击的地步。你一直高举，你可以避免很多的事，可以有很多的祝福。啊，那是不争。有人就说，他说，哎，你怎么这么会讲道啊，师父真，你讲道怎么这么有能力啊。他说，你去看我们下面，他的讲台的下面，他们的地下室有几百个人在为他祷告，几百个人在为他祷告。所以师父真说，我们这个地下室这里是我们的发电厂，所以他每一次的讲台会那么多人来听，那么有能力，是因为他们下面的发电厂。所以弟兄姊妹，你每一次要来聚会，你礼拜六礼拜天就要好好的为做出口的人祷告。你看周报都知道下一周谁讲道。好，你要来得着，你需要先给出去，借着祷告来为做出口的祷告，为带敬拜的祷告，为施情祷告。好，那来让神的同在，神的话语来供应你。我感谢主，我们当中已经很多人都知道要为牧师传道人祷告。好，但是我盼望听到更多人来为牧师传道人祷告，不是常常只是那几个人开口。好，我也知道有很多家庭，好，就说弟兄知道要带领全家，每次一起祷告的时候，全家的家庭礼拜每次祷告的时候都知道要为牧师为传道人祷告，这非常重要。好，以至于让牧师传道人的手不会下垂，能够在那一直的祷告，带领神的教会一直往前去。那这个有一次有一个我们的姊妹 Rosa， 她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在这个车站的地方。好，那礼拜六早上9点的时候，她就看见有一个人在车牌，罗莎来之前他想说先去传一下福音啊，去车站那传一下福音，看到有一个人面对我们教会，哇，闭起眼睛很认真的在祷告。啊，所以罗莎想说，哇，原来他是基督徒啊，这么认真在为我们教会祝福。就一过去他就想听听他在祷告什么，他一过去听，原来这个人念完了，他就往华严联社走去，教会附近那个华严联社走去。所以那个是华严联社里面的人，那你想他面对我们教会在做什么？好，你看今天你知道有多少的撒旦教的人，他们拿到所有基督徒的牧师的名册，他们在为所有的牧师咒诅，你知道吗？可是我们基督徒却常常不知道用这个属灵的权柄来为神得国，好，为他的牧师传道人祷告。好，那所以我们要同心合意的祷告多么重要，我们教会要同心合意的祷告，让那个华严联社，求主拯救华严联社里面的人脱离黑暗，进入神的光明的国度里面。好，我们要捆绑那个仇敌的权势。好，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就释放。你们若同心合意，我就在你们中间。神说，你们所祷告的，无论什么事，我就为你们成就。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么重要，大家一定要来同心合意。我盼望祷告会有一天 能够像主日崇拜这么多人。好，所以礼拜五晚上你尽量早点睡觉，礼拜六可以来参加我们9:30的祷告会，加入这个属灵的征战的行列。我们祷告会神的同在真的特别丰富，因为神的全能一直要发出去，可是他在找管道，那些来参加祷告会的人就是他的管道，他的器皿，因为跟他同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来为他得国，为他征战。好，那我们要一起来这样祷告，求主一方面要捆绑那个华严连射上空的仇敌的权势，好，另一方面我们要为自己的教会祷告，求主自己在做这里四维的火程，好，主自己四维行走在他的教会，好，主的荣耀一直充满在这个地方，好，而且我们也要为神和社整个的复兴祷告，我们也为全美国祷告，好，让整个在上执政掌权的可以更多神兴起敬畏神的在上执政掌权的人。好，那我们也要为这个内在生活现在已经传到很多的地方，好，澳洲、日本，好，他们都有人来买录音带，好，我知道实在是因为主回来的日子近了，好，所以主要装备他的心腹来迎接他的再来，那个心腹是那样无瑕疵无玷污的，而充满了神的全能的。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我神正向前行，上次我们唱过了，好，尽量能够把它背起来，我们起立唱。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不是在乎我们这个人好或坏，而是在乎耶稣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只要越没有拦阻，那个全能就可以一直从我们身上发出来。我们一起来唱。